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未来会有12集的课程，一起来学习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诗篇119篇105节这样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盼望每一次一起来研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都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帮助我们在他的真光当中得见光，让他的话语成我们的引导力量，还有随时的帮助。这12集的课程，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查考尼希米记的真理。怎么样的角度呢？就是从使命与意象的角度。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尼希米记的真理呢？因为从尼希米记当中，我们会看见尼希米是一个有清楚使命跟意象的人，而且尼希米把他怎么样领受意象，怎么样呢？实践意象，在意象当中呢，遇见很多的困难，然后呢，一一克服困难，坚持到底的过程，整个都记录下来。而且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请问尼希米的身份，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是王的酒镇，他是波斯王亚达薛学王的这个身边的一个亲信的大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他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一个职场宣教士。所以我们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不单是全职的传道人可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使命跟意象，实际上是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能够从上帝领受属于我们这个人呢独特的使命跟意象，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呢被上帝大大的使用。盼望从接下来几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尼希米，欣赏他，也从他身上有许多美好的学习。今天我们要来查考的内容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是记载尼希米领受异象的萌芽的阶段，我们如何从上帝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个人独特的使命跟意象呢？从尼希米身上呢，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三方面的事情，分别是：第一，我们要主动来关怀这个苦难的世界；第二呢，我们要对现况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第三呢，我们要来祷告，寻求上帝的面。首先呢，我们来分享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主动来关心这个苦难的世界。尼希米记的一章二到三节这样告诉我们，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如何知道当时犹大跟耶路撒冷城的状况呢？是他主动去询问的。当然有人从犹大从耶路撒冷来到苏珊王宫的时候呢，尼希米主动的向他们打听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消息，主动的询问表示他非常的关心。在这里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尼希米记的时代的背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再透过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但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迦南地，他们不断的拜偶像、犯罪、悖逆上帝，最后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所以上帝容许他们亡国，很多的百姓呢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的各处。但是犹太人在亡国之前呢，上帝曾经透过先知耶利米这样宣告说，当他们被掳的日期70年为满，70年之后呢，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呢可以归回到迦南地。果然70年之后，上帝的应许实现了。当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所取代的时候，波斯王古列一即位呢，就下诏让犹大人呢可以归回故土。所以当时有40000多名的犹太人呢愿意回到残破不堪的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隔年呢，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但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遇见困难，这个停工了10几年。后来透过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呢，犹大人又重新开始重建圣殿的工程，4年之后完工。不过建造圣殿是一回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圣殿呢是宗教场所，是敬拜神的地方， 在波斯帝国对宗教呢宽容的政策之下，拦阻并不是很大，但是城墙就不太一样，因为城墙有防卫跟军事的功能，特别耶路撒冷呢是在山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重建城墙之后呢，会让耶路撒冷恢复成为一个很坚强的军事堡垒，如果其中的百姓叛变呢，这个波斯政府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有可能再次攻下耶路撒冷。所以呢，周围的敌人他们一直拦阻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波斯帝国的中央政府呢也不是那么乐意见到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重建。所以从圣殿建好之后到尼希米这个时代呢又过了70年，在没有城墙的保护之下呢，犹大人的性命很容易受到呢这个敌人的攻击，敌人很容易来偷窃抢夺他们的财物，甚至杀害他们的性命。城墙具有保护的功能，没有城墙，仇敌呢就很容易来偷窃杀害毁坏百姓的财物还有生命。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国家呢有很多有形跟无形的城墙都有很严重的破口，以至于我们的仇敌魔鬼呢可以很轻易的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的城墙有许多的破口，有不少的官员呢不以建设国家服务百姓为目的，他们以追求个人的利益为目的。我们的经济的城墙呢有许多的破口，贫富不均的情况呢相当的严重，我们的社会呢呈现呢 M 型的发展，有钱人呢非常有钱，贫穷人呢非常的贫穷，所以对这些贫穷人来说呢，那个相对的剥夺感让他们心中呢愤愤不平，一有一些事件或一些新闻呢会点燃人心中的怒火，有时候造成的动乱呢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的司法的城墙有很多严重的破口，司法的公信力不彰，对有权有势的判决呢跟一般小百姓的判决似乎不太一样。我们的媒体呢有许多的破口，很多主流的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呢早就充斥了暴力还有色情。我们的教育有许多的破口，很多的老师常常感叹呢学生的素质呢跟他们求学的态度不断的越来越糟糕，不是向下这个是不是向上提升，而是向下沉沦。其实我们社会国家最大的破口呢莫过于家庭的破口，我们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在亚洲呢已经排名前几名，离婚呢就造成很多破碎的家庭，越来越多功能不健全的家庭。家庭呢原本应该是暴风雨当中的避难港，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成为避难港中的暴风雨。如果家庭这个最后的堡垒不能给我们温暖安慰还有接纳，我们要到哪里寻求我们的安全感，寻找我们的归属感呢？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每天都可以看见一件又一件的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如果我们愿意主动去关心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太多的需要，从这些需要当中呢，我们就会找到上帝要托付给我们个人的使命跟意向。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呢领受使命跟意向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对现况呢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光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1章4节说，我听见这话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尼希米当时人在哪里呢？他住在离耶路撒冷几百里外的苏珊城，他是当时波斯帝国四个首都之一，他人在王宫，他的职务呢是酒政。酒政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国王每杯酒呢他要先喝过，确定呢没有下毒，然后才给国王喝。所以酒政通常是王的亲信，是心腹，是最高权力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工作虽然非常的不轻松，因为深系帝国最高领袖的安危，但是他的待遇呢也是非比寻常的，要什么就有什么，他有许多的享受，有许多的特权。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的个人虽然前途一片光明，一般所想要追求的他大概差不多都已经拥有了，但是他心中仍旧有个极大的不满足感。他的不满足感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前途将来的发展，而是为了他祖国的同胞，为了这个曾经被上帝所拣选作为他民的居所的城市。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不满足感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感。意向跟使命 通常来自心痛还有负担。当我们对现况感到非常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发现上帝要给我们的意象，因为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有些事情有些事物是需要被改变的，有些东西是迫切的需要被改变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现象是不好，有些状况是非常的不好，不好到令我们心痛，我们才觉得我们需要为此来努力跟奋斗。在18世纪的英国，有个国会议员叫做威伯福斯，他为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心痛，就是当时呢国际之间贩卖奴隶的问题。请问威伯福斯他自己有没有亲戚朋友被卖作奴隶呢？没有。事实上这些奴隶呢为英国提供了很多廉价的劳力，让英国人整个的生活水准呢提升，为他们带来许多的财富。但是在威伯福斯里面，他有个神圣的痛苦，他觉得这些奴隶也是人，虽然他们的肤色呢跟他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也是按照上帝形象所被创造的人。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同样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要受到这些非人的待遇，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呢？所以威伯福斯为此感到非常的痛苦，他就结合了当时呢跟他一样七个有良知的英国的国会议员，他们成立一个叫做克拉彭的联盟，他们在英国国会当中呢推动废奴的法案，向当时呢贩卖奴隶的政商集团来挑战。因为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拦阻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呢，他们终于呢在国会当中通过禁止贩卖黑奴的法案。相对于后来美国呢必须打一场南北战争，死伤许多的人呢，才能够达到呢禁止贩卖黑奴的成果，威伯福斯他在不流血的状况之下可以改革，可以达成同样的事情呢，是更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目前生活过得很幸福，很美满，很平安，但是我们要求上帝呢帮助我们呢，不要单顾我们自己的事情，求上帝呢帮助我们去顾别人的事情，求上帝呢把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更多呢体会到上帝爱世人的心，让我们看见很多人呢被撒旦魔鬼所偷窃杀害毁坏他们生命的时候呢，在许多的痛苦当中呢，我们心里面就感到不安，我们就感到不忍，我们让上帝的忧伤呢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忧伤。这是我们可以领受使命跟意象的第二方面的要素，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所看见的现象呢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要领受使命跟意象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来寻求上帝的面。尼希米记一章四节说，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然后呢接下来尼希米记的一章五到十一节就是尼希米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仔细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呢第五节是赞美的祷告，然后六到七节呢是认罪的祷告，接下来呢八到十一节呢是祈求的祷告。我们接下来要更仔细的来看呢尼希米所祷告的内容。首先呢是赞美的祷告。尼希米祷告一开始呢他并没有直接来进入祈求，而是先从对上帝的称颂开始，这跟主导文的次序其实是一样的。主导文一开始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要先尊上帝的名为圣。所以尼希米在祷告当中一开始他对上帝呢用了三个称呼，分别是耶和华、天上的上帝，还有呢大而可畏的上帝。上帝的名字呢跟上帝的位格、上帝的属性、作为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尼希米对上帝的称呼呢会跟他接下来祷告祈求的方向重点呢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所以呢尼希米呢他觉得他的祷告是大有盼望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称，这个名字是他在这个回答摩西的时候呢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摩西问他说呢，如果我回去以色列那边说我们祖宗的上帝呢来这个拯救我们，到底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那这个上帝的回答是什么呢？那这个中文呢和本翻译成呢，我是自由拥有的，那其实这个翻译是比较文言一点的，那直接翻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我所是的上帝。所以呢，当尼西米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表明呢他是跟这位与以色列立约的上帝，应许呢要眷顾保守帮助他们的上帝来祷告。所以在接下来的祷告词当中呢，尼西米强调呢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守约，然后呢施慈爱的上帝，他盼望上帝纪念他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帮助以色列脱离呢当时遭大难受凌辱的痛苦。那接下来呢，他对上帝的称呼是天上的上帝，那是创造天地上帝的缩写。所以天上呢把上帝跟世人分开，表明上帝伟大跟超然的属性，也表明呢上帝的能力呢是无可比拟的。上帝的能力连当时呢地上最伟大的这个波斯帝国的君王呢亚达薛西王都没有办法与他相比。所以呢上帝有办法也有能力拯救呢帮助犹大人。大而可畏的上帝呢直接翻译是伟大呢而且呢可怕的上帝。上帝不单伟大，而且呢他还是可敬畏的。在圣洁蛮有全能的上帝面前呢，其实呢我们应当存着恐惧跟战兢的心。在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行了十灾呢来拯救以色列人呢脱离了埃及的奴役。他又亲自在进入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呢赶逐迦南的七族，让以色列的百姓呢可以承受应许之地。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当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呢安居乐业一段时间，当他们呢这个又去这个行恶，他们去拜偶像，他们犯很多罪的时候呢，上帝的可畏呢在什么地方显现呢？就是在他审判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的过程当中呢，他容许亚述帝国呢消灭北国以色列，容许呢巴比伦帝国消灭南国犹大。上帝的可畏表明在他审判被盗不守诫命以色列人，让他们被掳到外邦，也因为上帝是大而可畏的，所以接下来呢就带入下面的认罪祷告。尼西米的认罪祷告很有深度，他的祷告呢把当前被掳归回犹大百姓的需要呢放置在上帝呢漫长的历史当中怎么样来对待他全子民的光景。尼西米呢跟以斯拉一样，他看出在历史的当中呢以色列的百姓呢持续不断的背叛上帝，所以他跟以斯拉一样呢，他承认他自己呢也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罪当中有份。尼西米这样祷告说，在第六节，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是一种认同性的悔改，这样的认同性悔改呢是在被掳时代所发展出来的。以斯拉跟但以理呢祷告也出现同样的模式，所以呢尼西米呢是自己站在罪人的地位当中来祷告，他跟百姓呢有强烈的认同感，所以他的认罪呢也可以代表呢以色列百姓的认罪。尼西米认罪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他祷告说，我们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得到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是上帝呢跟他们立约当中的应许，而得到应许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认真的来遵守上帝透过摩西所启示他们的律法。而在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当中呢，也包含了如果他们不好好遵守律法呢，就会被赶逐出应许之地这样的启示。所以尼西米的这个认罪祷告当中呢，表达出以色列百姓今日落入在这样的悲惨的光景当中呢，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当尼西米很真诚的做完了认罪祷告之后呢，他就开始进入祈求的祷告。他在八到九节这样祷告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引述摩西律法当中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呢叫做被盗呢就会亡国的审判，第二个呢是他们假如说悔改行道呢他们可以回归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既然呢这个悖道就是亡国的宣告呢已经发生了，那么呢如果他们行道悔改呢就可以回归，这样的应许呢应该也可以发生。所以尼西米就抓住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真理呢向上帝祷告祈求。尼西米正式呼唤上帝不要忘记他曾经赐给他子民的应许，要保护他们，要再次呢召聚他们。他要提醒上帝，以色列百姓呢是他所救赎的仆人跟子民。如果我们用主导文的祷告来看呢，尼西米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旨意呢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凡愿意悔改的人呢，上帝总是愿意跟他们恢复活泼的生命的关系。因为上帝呢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尼西米祷告呢，上帝的旨意呢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的节的真理来看尼西米的祷告，是非常贴切的。在约翰一书五章的十四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呢所存呢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呢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尼西米知道他的祷告呢是照着上帝旨意的祈求的，所以他越祷告呢越有把握上帝会应允他的祷告，所以他准备开始采取行动。什么行动呢？十一节他说，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准备向亚达薛西王呢提出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请求。使命跟预象是从上帝而来的。当我们看到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破口，这么多的需要，我们除了会有神圣的不满足感之外呢，我们还有很深的无力感。我们会觉得问题困难这样的大，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能做什么呢？似乎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当我们愿意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寻求上帝面的时候呢，上帝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而且上帝会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呢有机会开始这样的工作。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祷告呢不是呢我告诉上帝说我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求上帝呢来帮助我完成这个计划。祷告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上帝，上帝啊，你对这个现象，你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计划，然后我们求上帝告诉我们你的计划当中我该做什么。而且我们祷告呢必须有点耐心。尼西米呢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祷告呢，上帝才为他开路预备机会。其实上帝非常乐意听我们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所发出的祷告，他不但乐意，他还非常渴望我们呢为社会国家积极的祷告祈求。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先知以西结这样宣告上帝的话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今天仍旧在寻找，是否有人呢愿意站在我们社会国家的破口当中，政治的破口，经济的破口，教育的破口，司法的破口，工程的破口，环境的破口，家庭的破口上来防堵呢？如果上帝找得到，他就要透过我们这些人呢来重修城墙，让魔鬼呢不能再透过这些破口呢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百姓的性命，让上帝公义的审判呢不至于呢必须要灭绝这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被上帝找到吗？你愿意主动的去关心我们社会国家许许多多的问题跟需要吗？你愿意让上帝呢把那个神圣的不满足感放在你的里面吗？你愿意来祷告寻求上帝的面，让上帝呢把他的意向跟使命给你吗？你愿意跟上帝说，主啊，让我的心呢跟你的心一样，让你心痛的事情呢求你呢也让我心痛，让你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事情呢，主啊，求你让我不能得到安息。我们要恳求主呢把那个他当年给那个尼西米让的负担跟感动呢，今天同样也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教会，让我们看见社会国家许许多多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很深层的这个神圣的不满足感，于是我们必须来祷告寻求神的面，直到呢上帝呢这个为我们开路，直到上帝把那个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做法呢启示在我们面前，而且呢上帝呢这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去完成呢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跟预象为止。我们一同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来称颂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那位守约跟施慈爱的上帝，你也是那位不忍心看见世人被魔鬼偷窃杀害毁坏他们的生命的上帝。我们要恳求主把那个神圣的不满足感放在我们的里面，愿让你心痛的事情也成为让我们心中感到痛苦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也赐给我们勇气跟智慧去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Hallelujah.